好，我们回到这个般若法门的最后，如果有讲义有带的，大家请翻到第39。前几天师父有收到这个学员他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四句偈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四句偈是多长啊？我们就以这个字面上来的一个意思来说了哈。基本上在般若经，在印度的一个传统里面呢，他们都用多少颂多少颂来安立这样的一部经的，就作为一部经的一个经名啊，比如说8000颂、25000颂、100000颂，或是18000颂，就是它会有一个数字，然后当作这个般若经的一个名字这样子啊。那这个颂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基本上这个颂，如果以印度这种叫 shloka 这样的一种诗颂的一个文体，它是32个音节一个诗颂，就是一个诗颂啊，还有32个音节。因为这个印度跟英文一样，它是拼音的，大家听得懂吗？有32个音节。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音节啊，就是啊，每个母音再加一个子音，它就组成一个音节，这样32个音节。那这样30个音节，它基本上它会有4句啊，所以4句偈呢，就是4句为1偈啊，就是1偈里面有4句。懂意思吗？就是说，所以4句偈呢，就是乃至一个偈而已。那这个字是包含有4句，就是它有32个音节啊。它不一定是32个字，因为每个字它可能是好几个音节才组成一个字这样子啊。所以4句偈就是一小段，就是32个音节这样的一个文字长度啊。如果能够乃至不用整部经，只要这样一小小段呢，那当知此处一切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啊，就像这个佛塔在这边一样，要这样的一个恭敬啊。所以这个4句偈，它就是32个音节这样子啊。所以25000颂般若经，那它有几个音节？25000颂就是25000个偈嘛，哈。那它就有这个乘以四，它就有这么多句啊。那每一句有8个音节，再乘以8啊，反正就是25000乘以32，它就总共有这么多的一个音节数啊。那音节数呢，在古代它会用字啊，我们写字那个字啊，来说哈，范本有几个字？什么叫几个字？就是说，因为一个音节其实就是一个范字啊。哈，大家有看过范字吗？有些人可能有看过，有些人没有。就是他在书写的时候，一个范字，一个梵语的一个字啊。它就有一个音节，里面就有母音跟子音跟母音在一起啊。这边没有白板，没办法写啊。反正它就是几个字，就是几个那个梵字啊，一个字。它虽然是拼音，但是它就好像我们有 A B C， 英文 A B C， 它都有一个符号嘛哈。那些字就是它就是有一个符号，它代表一个音节这样子啊。所以在古代在记录这部经有多长，所以有时候他会用范本有多少字，多少字就是那一个符号有几个这样子，基本上是这样子。那这样几个一个符号就是一个音节啊，它里面就带有这个 子音跟母音哈，这边是做这个关于四句偈，就是有30个音节这么长的这样的一段文字哦，那它就有很大的功德哦，那我们就应该要尊敬供养。如果我们有这样诵的话，那天人就会来供养这样的，因为我们诵词的关系哦。好，那在这个39页的注脚168有提到这个众生，所有众生啊，168，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有没有？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啊，这个诸是啊种种心啊，都是非心，是名为心啊。又是三句，所以者何？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样的一个经文蛮玄妙的。那这边主要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说这句经文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啦，那一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种种的心如来悉知？因为一切心它都是无相不可得嘛，所以如来知道种种心的一个实相啊，而不是可以不一定要从它种种心的一个差别性，而是从这种种种心的一个实相，如来都已经透彻了啊。因为他后面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表示它是一种无相不可得哦，提示这样的一个教导哦，所以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关于这一句经文呢，好像过去有一个在禅宗里面有个故事嘛哈，大家听过吗？好像有一位这个《金刚经》的一个专家哈，那他是从北方来到南方哈，想要故事记不太得，好像是要去踢馆就是了哈。那要就是他已经把《金刚经》读得很熟了嘛，就到南方去找一个地方修行，要吃点东西的时候。他就被一个老太太问到了，那问的就是这一段经文，那传说这位法师呢，他对《金刚经》非常的通达，他自认啊，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自认非常通。然后这个老太太就问他说，那因为他说要点心嘛，要帮我上一些点心，他肚子饿了嘛，他要吃一些点心这样子。那老太太就问他说，这个金刚心，他就说，你既然是金刚经的专家，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经里面说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的是哪一个心这样。好，那这个故事就到这边，这个禅师就这一位这个法师呢，就是《金刚经》的专家，他就心生惭愧啊，原来南方的这一些佛教是那么的厉害，连一个老太婆就有这个程度这样，哦，他就不太敢，印象中好像要去找禅宗的这一些古德哈，来论。好像慧能大师是以《金刚经》得悟的嘛，好像后来就流行这样的一个《金刚经》。好，那这个故事里面呢，里面有当然有一些这个一些醒思啦，但是师父还听过一个现代版的，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说，因为现代版就是有一个法师啦，他也有一次去一间寺院，那这间寺院它当然是修禅的，禅宗的禅，那附近的一些这个 的这些商家呢，功夫也不差啦哈、哦，所以有一天就到山下呢，想要买一些点心，也要买点心哈、哦。然后这时候同样的剧情就发生了哈、哦。那不过他已经不是老太太，是一个年轻的老板娘这样，他就有点半开玩笑，他说：“这个师傅，你要点心。”那《金刚经》里面说，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要点什么心啊？就同样的故事又造演一遍这样子。那这位法师他自己觉得他也不是简单人物了，他就请教这位老板娘，他说：“你现在说这个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跟我点这个心呢，他两个心有什么一样？你为什么问我这一个问题啊？他听得懂吗？就是说，他就请教他说，这两个心有什么关系？哈，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现代版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这样的心，它是一种我们心的一种活动了，哈。点心的心呢，是跟我们的心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他是取一个同样的一个文字了啊。那结果呢？结果这个法师一问了之后，那这老板娘她就不好意思，因为她也不懂，因为她只是读过这个故事，以为故事到这边就会看到这位法师很惭愧，结果没有，反而问他一个问题，他答不出来啊。啊，那他就也开玩笑说，他就说：“法师，你怎么没有照剧本演呢？因为剧本没有这样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问答了哈。哦” OK， 那这个当然是个笑话哈、哦。那主要是在说明，就是说，当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故事，当然故事里面有他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涵，但是有时候我们再仔细想一想。那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不合逻辑的地方。那我们如果假设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进一步请教说，那你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点在哪里？哦，那有时候就可以化解一些这个问难这样子啊、哦，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金刚经》，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常诵，那也非常的熟悉。那希望就是这几次呢，跟大家讲这些般若法门，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哈。特别《金刚经》，它有谈到这个有一个偈颂，就是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嘛哈。那这边再提一下，就是说以前。师父常会听到一些居士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他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瑞相啊，或是异象这样子，他就问说：“师父怎么办？怎么办？”啊，好像希望师父给他加冕啊，哎，你这样很好啊，或是怎么样？那以师父的立场，是不是觉得这个是在修？止，特别是止，我们修止观，对不对？特别在修止这个部分，当我们心慢慢静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相会产生。这心相怎么来？这个因素非常的多。那基本上它能够在我们这个静坐时候出现，那它只表示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达到某一种平静的状态，大家听得懂吗？这不一定跟智慧有关系，就是说当我们心进到某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有一些像是我们平常心乱的时候看不到，但是静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它只象征了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可喜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止的一个练习已经有达到一种平静的一种阶的一个阶段啊、哦，那它也不一定象征什么所谓的什么智慧开智慧或者怎么样，反而我们如果去这个爱着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身心会变得不安宁。为什么？因为每次做我们就有一种期待，一种期待心就在动。这样的心就不容易再平静，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这样的相它基本上会就不太容易再出现。所以基本上师父会告诉这一些人说，这只能可喜的就是你的心有达到某一种平静的一个程度了、哦、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哦、它是很平常的一个过程而已。但是就是要不要去太在意这一些相，要不然就在修止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干扰。我们一旦有期待，我们心就不会再平静，那止的功夫就没有办法再深入，就用经常师父用的就是这个偈颂，在《金刚经》讲就是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或者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反正所有相都是虚妄，那要去这样的去对待它，然后就是一种不要去爱着它，就当做一种过程，平常心去看待它，那这样子修行的功夫才会更进一步。好，我们的这个般若法门就简单跟大家介绍说明到这边。那这其实在第十章啊，所以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是在看情况，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都已经在这份讲义里面。那到时候我们进行到第十章的时候可能就是简要或是略过，到时候我们再看情况。好，那我们拿出这一份补充讲义，就是特别关于陀罗尼门这一份啊。陀罗尼以前师父都是略说啦，那因为有学员对这样的一个法门，不只在我们台湾，是不是到这个海外去讲课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师父怎么这一部分都略说，那师父就说因为导师也略说，师父也跟着略说，但是他们对这样的法门很感兴趣，所以师父就做一点功课，那用大智度论里面的一些内容把它做一些编排。那这个编排呢，基本上我们在佛教在说明一件事的时候会有三个主要的纲目，叫做净行果，大家有听过吗？净是什么？净就是对象，净就是环境，那个净有没有？不是境界，净是对象，就是这一件事情的一个的种种的一些特质的对象。所谓净就是种种特质，或是我们所要了解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行呢怎么修，那果呢修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果什么意义呢？第一个，这个修行是可靠的，它会有结果。第二个，这样的结果让这样的修行人能够产生这种希求，能够产生这种善法欲。修行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没力，就是修一修三分钟热度，可能修一段时间觉得没什么进步了，那就会开始有一些这个 退心了，这个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为什么要去谈这个果，大家要去再去思维我们这样的修行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或是功德是什么，这样再去意念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产生动力来。这个是为什么要谈这个果，因为行讲清楚做就对了嘛，做就会达到结果。那为什么还要谈到果，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告诉这样的修行者，你这样修的是有结果的，不会白忙一场。第二个，它这个结果它是有种种功德的，那让它产生一种动力，我愿意去修。所以这个偏排呢基本上是三个架构，但是师父把次第调了一下，大家看一下，第一页是关于陀罗尼的特质，特质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用净行果里面的净。那第二项在哪里呢？在第四页，大家翻一下。第二是得陀罗尼之功德，所以师父把这个果或是功德呢移前来，为什么？因为后面这一些修法很长啊，他讲到后面大家会开始觉得他到底有什么乐趣这样子，就是先功德先谈，让大家产生这种需求，那再谈修行呢，修行在第七页，特别关于三种陀罗尼之修法。那这些内容出自《大智度论》，那师父在做一个按照古德在说明教理的一个纲要跟次第，就是用净行果。那师父把这个行跟果，把它做一个次第的调换，主要是果这边比较短，比较让。不要占太多的时间，然后大家了解他的功德之后，能够对这个行呢，产生更浓厚的这样的一种兴趣。那在第七页这边的标题呢，是关于三种陀罗尼的修法。依照大智度论的一个教导呢，陀罗尼有无量无数，那略说有五百。但是提到修法的就只有三种，所以这三种它代表了几个意涵。第一个，它在佛教界的这种种种陀罗尼里面它特别重要，这是它特别提有这样的意涵。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是比较多人修，所以比较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些可能只有名字，但是真实的内容可能就不一定知道，所以它象征的这两个意，就是说它特别重要。第二个，它比较多人修，所以它的内容，《大智度论》它这边有特别的一个记载，那再来就是这几个呢，可能它也有带有一种特色啦，一个就是它是代表陀罗尼的种种三个主要的面向。第一个就是能够忆持，第二个能够止恶，第一个能够持善，第二个能就持就是保持这个善法，让我们善法能够保持在我们的身心当中，第二个能够让我们止饿，止饿不是肚子不饿这样的，饿是那个善恶的恶啦，让我们不要去造起这个恶心。第三个得诸法实相，这是我们修学陀罗尼或者修学种种法门的一个最高目标，就是悟入诸法实相。所以他特别提出这三个，也代表他有 三个代表性，第一个让这个善法能够在我们身心能够维持，第二个能够这个止这个恶，止恶呢主要是这个入音声陀罗尼，入音在第七页，入音声陀罗尼，那能够这个维持意识善法在第八页的文持陀罗尼，然后能够入诸法实相呢，在第九页叫做自入门陀罗尼，或者说我们一般说四十二字门，或者阿婆遮那，阿罗婆遮那，阿拉帕恰那。好，那这是大智论特别提这三种陀罗尼的一个修法，那师父也只在这边说特别关于，因为是大智度论特别提到了，那也提供大家这种如何修学陀罗尼的一个方便或是方法，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页。那关于陀罗尼的特质呢，这一部分师父用六项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什么叫陀罗尼，它意思是什么，那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能持，持就是维持的意思，保持或是意持，如果对于这个法的一个记忆来讲，它就是一种意持，或是养成一个特性呢，它就有维持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持呢，这样的意思，它有就是这个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失啊，譬如顽气盛水，水不漏散，所以它是能够让善法不漏失的啊。那从后面的一个说明里面呢，陀罗尼它还有其他，就是在依这个意思，它还延展出，当我们去养成一种特质，一种习性的时候，一种善法的习性的时候，它也变成一种陀罗尼，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呢，看一下，目前好像一下子找不到，就是说他陀罗尼的一个命名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法也称为一个陀罗尼啊？那主要是他能够这个，就是他已经养成一种特性，他这种特性能够维持住啊，所以他能够成就这样一种特质。那它也称为一种也可以称为陀罗尼。为什么陀罗尼会有无量无数，就是只要我们成就一个善法，让它在我们的这个身心里面变成是一种不再改变的一个特质或是特性，那这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个陀罗尼的一个名称来安利它齁。目前找到再跟大家做补充了齁。在第二页，我们看一下第二页齁。第二页的这个第三项有没有诸陀罗尼跟能得者齁。那在第一行后面有一个叫做归命救护不舍陀罗尼齁。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养成这样的一种能够救护不舍这样的一种菩萨心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得这样的一种救护归命救护不舍陀罗尼啊，所以就是某种善的特性能够被保持不失，也名为陀罗尼。所以陀罗尼为什么会无量无边，主要它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有种种不同的陀罗尼 好，所以这是从能持这一个意义呢，然后衍生出对于某一种善法呢，能够令它保持不失呢，那我们也成就了一种某种陀罗尼。好，所以第一个意义是能持，第二个是能遮，遮就是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这边有两个生，那可以做不同的理解。第一个就是恶不善根的心升起的时候呢，陀罗尼呢能够令遮令不继续生长。这个一个是生长，一个是生出啊。若欲作恶罪，然后让他这个不持令不做啊，就是不要让他发起来啊，让他保持这种还没有，只是想做还没有做啊，不要让他发作啊。所以这个是能遮。那这陀罗尼有这两种意义，那也具备这两种功能或是功德，所以这些语义的解释呢，它不只是字面上让我们了解而已，它也是让我们了解陀罗尼它的一个功能是什么。能遮，就后面如果谈到这个入因生陀罗尼，我们就知道它能够遮止一些恶不善法，嗔心让在我们身心升起。那这样的两个意思呢，从这个梵文的现在所查到的一个语义里面都有，就是能持跟能遮，这两种都有。所以大智论刚刚我们谈到，他特别提到三种陀罗尼的修法，那这个文持陀罗尼呢，那基本上它就是能持这样的一种修法，这种特质的一种修法。入因生呢，它就是能遮，那这个自入门呢，它基本上也是能持，它是忆起这些入诸法实相的这些教导，然后去思维观察而入诸法实相，所以它也是能持这样的一种特质的一种修法。这是关于陀罗尼的语义，也是陀罗尼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功能或是特质。第二个，陀罗尼有几种，那大智论说有很多种，他这边特别有提到几个。第一个叫文持陀罗尼，那一切语言诸法而所闻者皆不忘失，若得这个文持陀罗尼听过就不会忘，那应该看过也可以不会忘啊。然后还有在第二个就是分别知陀罗尼啊，那得这个陀罗尼呢，诸众生诸法大小好丑分别悉知。那这样的陀罗尼呢，它又有智慧的一种功能在里面啊，所以陀罗尼它又有一些这种，就名为陀罗尼，它又有不同的一个功能，所以这又有智慧的特质在里面啊，这个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个陀罗尼啊，还有这个入因生呢，菩萨得此陀罗尼，他闻一切语音不喜不嗔，这个喜就是有爱着啦哈，那嗔呢就是起嗔恨心啊。人家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飞起来哈，飘飘然啊，然后骂我们的时候也不会这个啊，然后被这个刀割一样很难过啊，那就要修这个入因生陀罗尼。好，那看第二页。好，除了上面这几个之外呢， 一二三，还有在第二页第四项又举了几个陀罗尼的一个名称啊，比如说这个极灭陀罗尼啊，或是无边旋陀罗尼，它到底什么内容也不清楚啊，它就有这些名相啊。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无碍陀罗尼啊，这碍是障碍的碍啊。那无碍陀罗尼，在陀罗尼里面说它是最大啊，所以它也是特别的一个殊胜，但是在大智度论就没有提到是怎么样的一个修法了哈，啊，所以它是无碍陀罗尼，它是无一切陀罗尼里面的，他说是最大哈，最殊胜。那另外呢，第二个圈里面谈到这个菩萨自利已经具足之后呢，想要利益他人，说法教化无尽的话，那要以这个无碍陀罗尼为根本，所以菩萨常行无碍陀罗尼，所以如是等略说五百陀罗尼门，略说有五百，对不起，如果广说就无量。好，这是关于陀罗尼有几种。那在第三项呢，陀罗尼啊，它跟这个能得啊，什么样的陀罗尼，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的一个分别啊。在这边有提到一个语词叫小陀罗尼啊。那小陀罗尼是哪些人能得？他说要，他是转轮圣王、仙人等。能得，那小陀罗尼是哪些？就是闻持陀罗尼、分别众生陀罗尼，还有这个归命救护不舍陀罗尼，如是等小陀罗尼，于人亦有。哦，那这边是分别菩萨跟其他的人，然后，这无碍陀罗尼呢，哦，它是外道声闻辟支佛，还有心学菩萨都不能得，唯这个无量福德智慧的大力菩萨独有是陀罗尼。所以这个无碍陀罗尼，他这边大智论有提到他的一个殊胜处，但是怎么一个修法，可能是太高了吧，也就没有提到他的一个实质的一个修法。好，这是关于这个陀罗尼跟能得者。所以这些陀罗尼的一个名称呢，有时候就是跟他已经在让我们能够这个在我们修学一件事情能够保持不失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名为陀罗尼。好，再来是所谓的法门分别，那就是他是什么样，就是阿毗达摩的一个分别啦，阿毗达摩叫做诸门分别啊。好，那这样的陀罗尼，它是或心相应，或心不相应啊。那什么叫心相应呢？心相应就是会跟我们心的一个状态，会受我们心的状态影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叫做心相应。那基本上在白法里面，就是心所法这一类都是心相应的。那它又是心不相应，心不相应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一下下面一页啦，我们看第三页，第三页上面数下来第二行上面有个圈，那一行有没有？三昧但心相应法，就是三摩地啊，只是心相应法，但是陀罗尼是心相应，也是心不相应啊。那心相应呢，它主要是跟念有关系，因为它要记忆 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跟念这样的一个心的心所活动是相关的，因为它要去记忆嘛，这个念意念要去记忆不忘啊。那为什么它是心不相应呢？心不相应，在他也讲不出所以然，但是他有一个例子做证明啊。那这个例子，这个也值得大家留意。他说：“云何知陀罗尼是心不相应啊？跟我们心的状态没有关系啊。”那他就说，就像一个人得到这个文殊陀罗尼，文殊陀罗尼就是你得这个陀罗尼，听过你都不会忘哈。虽心称慧亦不失，常随人而行，如影随形啊。就是说，当我们得这个文殊陀罗尼的时候啊，就是生气的时候不会忘啊。就是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听到的东西，你还是可以记得住。啊，所以这个陀罗尼呢，是他有时候他在有些情况，有些陀罗尼他是心不相应，比如说这个文殊啊，文殊他就你如果能够得到这个文殊陀罗尼，听过了教法，能够一时不忘，一生气也还是不会忘啊，他有这样，所以一得就会常常跟随着我们啊，跟随着我们。那跟三昧定这样的这种心的活动不一样，我们一起称心啊，比如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一突然想到一件很生气的事，就整个心就动荡了，就整个这个心的这种平静就失去了，所以三昧是心相应法，这个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哈，但是陀罗尼呢，他也有时候他是心不相应，譬如得这个文殊陀罗尼哈，不会随我们心的一个境呢而丧失而有所变化哈，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心或心相应或不相应哈，那他或有漏或无漏。这有漏无漏呢，它在阿毗达摩的定义有很多种了，那这边就先用俱舍论里面有谈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跟烦恼相应的就是有漏，不跟烦恼相应的就是无漏。那文殊比如说这个文殊陀罗尼，如果是积一些这一些这种杂染法，那它基本上它就变成有漏的了，可以这样理解。那你如果能够积这些清净的法呢，那或者是说这个入智门陀罗尼，它能够入智诸法实相，那这基本上这样的陀罗尼，它是一种无漏的，那它是无色非色法，不可见，那也不可对，那它是这个持入音呢，大家比较不熟悉，持就是戒，入就是处，音就是运，就是运处戒，因就是运，入就是处，持就是戒，就是运处戒，它是法界所设，法处所设，跟行运所设，那这个是阿毗达摩的一个分别，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法呢，它是所谓的法界法处，就是它是心的认识的对象，它不是我们这个眼耳特别是这个后面有说这个一世世啊，在第三页最上面有一世，这个世就是意识，它是意识所认识的一个对象啊，意识所认识的一种法，它是九智能知啊， 那这九字在这个注脚第九这边一些语词，我们就不深细的讲啊、哦、啊，所以一意识呢，一识识就是意识识啊、哦，不是前面掩饰而是他们能够认识的对象，它是意识所认识的一个对象啊、哦。那阿毗昙这个陀罗尼亦如是啊、哦。那三昧但是心相应法啊、哦。那刚刚我们讲过陀罗尼，它是心相应，也是心不相应。理由就是，就如我们得这个文殊陀罗尼，那心嗔恚意亦不思啊、哦。所以这样的陀罗尼一旦修成之后，它会跟随着我们。如影随形，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特，就是他除了能够让我们能够对法的一个记忆不失呢，他在我们身心的一个啊、哦、的一个存在啊、哦、存在也不会失去啊、哦，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哦。好，那再来这个五呢？谈到这个陀罗尼只有大圣才有啊、哦，然后呢，这个我们先谈第六啊、哦，我们先谈第六，就是说这个陀罗尼跟三昧的一个关系了啊、哦。那基本上依照大智度论的一个开示，就是先得三昧，再得陀罗尼啊、哦，以大智度论的一个开始，比如说菩萨得这个一切三世无碍名等等的三昧呢，于一一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哦、我们看到第四页这边、哦、是三昧修行久习后能成陀罗尼、哦、所以这个陀罗尼的一个助缘呢，我们还是要修学三昧了哈、哦。这个散心啊，散心是没办法成就陀罗尼，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一些止的一个功夫哈、哦。那如这个众生久习欲变成其性哈、哦，那这个诸三昧呢，共诸法实相会。就是说这个陀罗尼是由三昧所成、哦、那在这边他特别提到还要再供这个诸法实相会呢，能生陀罗尼、哦、那到底是所有陀罗尼都是如此，还是特别指某些陀罗尼是这样子，大智度论并没有明说、哦、那他只提到，所以这个三昧共这个诸法实相会，它能够生陀罗尼，这边写个一、哦、然后亦能令人得度合，在下面一行这边写个，也就是说三昧跟诸法实相会呢，它可以生出两种功德，第一个生陀罗尼，第二个令人得度。那这个生陀罗尼，他后面举个譬喻，他就如这个披呀、啊，披萍得火烧手，能持水，不是披萍，就是我们这个陶土做这一些萍啊，还没有烧，它可能装水会漏，烧过之后呢，它就不会再漏，所以这个啊、哦，这个火就譬喻啊。哦是智慧啊，实相智慧呢啊啊，禅定无智慧，譬如批评嘛哈。然后若得实相慧，譬如这个批评得火烧成熟，所以这个慧火就譬喻这个智慧啊，能持菩萨二十无量功德，然后菩萨因之而得度成佛哈。度合就是前面度合就是因之而度之成佛。能够生陀罗尼，就是持，能持这二世功德，师父理解可能就是过去跟现在了，因为后未来还没有嘛，所以就也没办法持、哦、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边啊。那希望今天所谈的这些内容，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我们下次就从第五项开始啊，然后再来谈这个陀罗尼的一个功德。好，那我们大家可以先收一收，然后大家静坐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回向。